我看到许多老人很苦很可怜，想到什么自己将来要老啊，那不老就短命啊，简单的很吗？那不想短命一定叫老啊，这总是免不了的事情啊。所以越想越不对劲啊！我在没有学佛之前，我还学了几个月的算命啊，所以我那个时候也会排八字，不过时间很短，学了几个月就学佛法了，学了佛法那个东西就丢掉了啊！所以我知道是一个人在一生当中啊，他这个运会转的，有五年最好的运。有五年最坏的人啊，那么一般人呢，他是要受命运的支配，但是如果你自己信心要具足，你就能转命运啊。所以我在我学佛30多年过程当中，我所体验的转变命运呢，没有诀窍，就是信心。你自己信心坚强的时候，你的命就转掉了啊。所以那个时候我想的是，年轻的时候要吃点苦头，要多多的努力啊，把这个好玩的时候应当放在什么？放在晚年，那多自在啊！年轻的时候吃点苦算不了什么，有体力有精神能扛得过去。所以我年轻的时候就学佛读书，啊，那些游乐的场所里面的时候，绝对找不到我。一年难得看一次电影，我年轻的时候，而且是我很吝啬，要去买一张票看电影，我舍不得，用上那个钱花的浪费，没有意思。哎，所以看电影怎么样呢？要有人请客，我再去。我自己不花这个冤枉钱。也有很多朋友，我知道我这个脾气。而且我条件很苛刻，我绝对不排队买票，因为那个受罪。排队买票很受罪。我看那场电影要排一两个钟连队，我不干，绝对不干。如果位置坐得不理想，边边我也不敢。所以要票买好，位置很适当，要摆在当中，看得很舒服。那时候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，我才同意啊。否则的话，请我看一场电影都不容易，我都干的。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班上的时候，我们同事都叫我的书呆子，他这个人念书念呆了啊。呆头呆脑的，是啊，好像很消极的样子。现在碰到我了，都说：“哎呀，你的路子走对了。”他们都退休了，退休拿了那点退休金，有很多跟人家合伙做生意，没做几个月都被人骗走了。苦不堪言呢，我那些老朋友就苦不堪言呢。他看到我现在好逍遥自在，哎呀，你这个路走对了。我说，当时我们在一块30、40年前，我就告诉你了，我们玩的时间调换了，你是年轻玩，我是老来玩了。你看我现在在全世界到处走，走到哪里，人家都什么都给我预备好，带我去游览去观光，这个多自在呢。我们把时间调换了一下，就得这个自在。你自己要能够决定啊，不能被命运支配啊！一生最好的五年放到最好最后，不要在年轻的时候把那个五年用掉了，那太可惜了。那到老的时候要受罪了，要放到最后。越老越自在，越老越快乐。你们想想这样好不好？如果苦晚年苦是真苦，年轻的苦不叫得苦， 晚年苦是真苦啊，希望晚年能够得大自在啊，这个要你自己去做决断啊，现在决定不能够贪图欢乐，要努力啊，要奋发，要向上啊，要勤修三善根。佛在经典里面跟我们说的很详细，而且佛所说的每一句话决定是真实的，他不会欺骗人的啊。世间人最难学的什么财啊，难学。财从哪里来的呢？财是你前世修财布施所得到的，换一句话说，你命里面有的啊，命里有的来了，来了我不要，不要永远存在那个地方，没动用嘛啊，现在来了，现在来了你不接受啊，那么你永远存在啊，永远用不尽，来了的时候好，你通通就照收了啊，而且在这个享受的时候又不肯再修布施，你这才就用尽了，用得尽啊，你们越用越少了啊。所以有财呢，除了自己衣食够了之外啊，而且还要借钱啊，最好是要能借钱，不敢时髦，这个是聪明人。我把我多余的财富布施啊，布施什么？布施就是真正的储蓄啊，储蓄在银行里，银行会倒闭呀，靠不住啊。哎，布施什么？是存在法界里面，法界不会倒闭。你的财用啊，永远不会缺乏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！明白这个道理你才放心大胆这样去做啊！而且你真正说很节俭，给诸位说你身心愉快啊，所以财一定要舍，不舍的时候烦恼，不但有烦恼了，而且还有疾病。为什么呢？你要去看医生呢，要花一笔医药费呀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有钱嘛，因为有钱了就不害病了，没有钱怎么，没有钱害不起病啊。病魔来找你是因为看到你有钱，你这个钱又不肯花，他就来找你，非让你花掉不可啊，还要吃好多苦头啊！你为什么把它舍掉呢？舍掉就不生病了啊！所以你看我这个一年到头啊，到台湾的时候，三十多年，三四十年了啊，没有害过病啊，所有医院没有我的病例，为什么呢？没钱害不起，病魔他知道，他不找我，害不起病。这一定要晓得这个道理。我从前曾劝过别人，有些人的时候出家人也是好朋友，常常吃药，我就劝他布施掉，他不敢啊。我说你不敢，你的病就不会好，天天要吃药，天天要花那么多钱，你要通通布施掉了就没事，病就好了，也不要看医生啊，也不必吃药，布施掉就好了。舍嘛，病也可以舍得掉啊，也可以布施掉啊，啊，你不肯布施，那就没法子了啊。所以这个财富要攒在法性里面啊，不要存银行啊，攒在法性里面，那就是多做慈善的事情啊。而好事里面呢，最殊胜的，我们在此地讲呢，法供养为最。你就做这个，修法供养， 那么发供养第一个就是印金啊，选择好的金属，好的注解啊，我们应该送给别人啊，这是发供养啊，也是财供养。财供养跟发供养联合在一起，那财就变成了发供养啊，这个供养最为殊胜呐 啊。那么另外一个方法呢，就是请法师讲经啊，这个也要花钱啊，不一定在寺院啊，我们租一个讲堂啊，租一个地方，或者租一个星期，或者租一个月，看我们有多少钱啊，自己做一个功德主啊，出钱出力租一个地方请法师来讲经，这好事啊，这是好事情啊。所以我在国外讲经的时候，多半都是华侨一些同学，大多数都是我们从前大专讲座的同学啊，在国外留学定居下来都有成就的，他们找我，每年找我去讲经啊。我们都是租借地方啊，在洛杉矶我们每一年都是借他们的市议会啊，是每个位都从前蛮可爱，他议会不开会的时候空在那里嘛，他很乐意借给我们使用啊，只有一个条件，要保持整洁啊。所以我们听众有两三百人啊，可是去年去讲的时候不行了，他大概看到我们每年人那么多，要求我们要收费，一次要500块，很可观的是啊，500块美金啊一次啊。所以去年我们就没有借他的议会了，因为价钱太高了啊，我们借了一个旅馆啊，旅馆里面一个会议厅也很大啊，那个旅馆很好啊，是我们台湾同修啊他开的，他免费借给我们啊，借了几天。所以这个是最好的这个财法供养啊。当然像这种情形先要做宣传工作啊，你这个报纸杂志广播啊都要花一点宣传的费用啊，请法师讲经啊，印送经书啊，分送给大众啊。你要想把这个财储蓄下来，这个方法最好不过了啊，而且这个财呢决定用不尽的啊，还真正有利息啊。我自己学佛30多年来啊，亲身体验的啊，我是人家供养我也统统马上就散掉了啊。可这散掉没有几天又来了，每来一次比前一次要多一点，都有利息，所以我很明了很清楚啊，永远用不尽，越来越多啊，多了的呢，多了大家有福，大家享受啊。如果我那些财要自己享受啊，那个麻烦大了，一定要吃药打针看医生，什么毛病都来了啊。所以让大家去享受啊，修无贪无嗔无痴啊，修三善根。那么菩萨呢，那没有话说了，菩萨决定是具足三善根的，他没有三善根他怎么能成得了菩萨呢？那么成了菩萨之后啊，他还要被修善根呢，还有一个唯一的一个善根，他能成佛。就菩萨要成佛，他要修善根。什么叫善根呢？精进啊，菩萨的善根只有一条，精进啊， 职业病没有懈怠啊。那么这是把善根呢说出来，叫勤修啊。这个注子里头说，不舍勤修一切善法啊，善法若不勤修，便不能利益众生，即与佛心相违。故以勤修善根呢，是发供养，这供养一切诸佛啊。那么这个和世出世间呢，一共就是四善根啊：无贪、无嗔、无痴、精进。精进是要天天干的 啊，要找机会呀 啊，要锻炼自己前面也曾经跟诸位介绍过，佛法里面精进最好的方法了，就是上台来讲经。为什么叫许多听众逼着你不得不精进啊？逼着你要上台，你要没有充分的准备，你就下不了台，就很难为情了啊！这个比应付考试还要认真。这个方法很好啊，很好啊。那么要制造上讲台的机会啊，有这个机会决定不放弃啊，没有这个机会要想办法去制造机会啊。为什么呢？磨练自己啊，要磨练自己使自己常常有机会来练习，而且叫这些机会不要中断啊，自己才能够成就啊。那么在讲台上好处很多，前面跟诸位说了，教学相长啊，天天劝别人行善，也就是劝自己，所以自己许许多多的毛病，因为天天在讲，天天在讲，自自然然就改了啊。不改怎么心里难过嘛，天天劝别人，自己也没做到，总是难为情啊。说出来那个口气都不肯定，模棱两可的。为什么模棱两可呢？自己心里要有愧呀啊，自己要做到了，那语气都不一样了啊。所以天天劝别人就天天劝自己啊，这个好啊。逐渐逐渐啊，确实能够收到很大的这个效果啊，有意想不到的这个利益功德。那么第六句讲，不舍菩萨业供养啊，业就是事业，菩萨的事业就是教化众生啊，弘法利生呢是菩萨的事业啊，菩萨没有别的事情啊，是一个职业的老师啊，菩萨是天人师范呐 啊，像释迦牟尼佛一样，一生从事于教学啊。孔老夫子也是如此啊，但是孔老夫子还曾经一度想从政啊，没人用他，他没有法子再去教学。如果当时要有人肯用他，他做官去了，他就不教学了，因为周游列国没人敢用他啊，认为孔老夫子这个智慧太高了，学生里头能干的人太多了， 恐怕用他，他也发起个政变呢，是不是？政权马上就被他抢去了，所以没人敢用他，这是真的，这一点不假。但是孔老夫子是个很有道、讲道德的人，绝对不会搞政变的，是不是？不过在当时，一些人对他还是不放心，因为他确实有这个能力，他有这些干部。那么这从此一生从属于教学。菩萨绝对没有政治野心，纯粹呀是从事于教化众生的工作，所以教学就是菩萨事业，那么寺院讲到这个地方，我要告诉诸位，这个寺现在我们佛教这个道场呢称之为寺，寺就是教育机构，寺不是庙。今天把寺跟庙连起来称，寺就是庙，庙就是寺，真的糟糕了，把佛法糟蹋尽了。这个名称的起源是佛教到中国来，是中国的汉朝，汉明帝等于说派特使在西域迎请过来的，那么到中国来由政府招待他，接待这些外国的法师，那个时候负责接待的是鸿胪寺，鸿胪寺就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，专门管外交的，所以中国过去这个政治制度啊，它军权跟相权也相当的清楚，宰相啊他不管外交，他只管内政，所以宰相底下一级单位这个机构的名称叫部，在汉朝是六部，部长称尚书，次长称侍郎，侍郎等于现在的正部次长，部长是尚书，那帝王的皇室的军权，皇帝底下也有一级办事的机构，他的名称称司，所以皇帝底下有九司，司的长官叫卿，公卿，司的长官叫卿，所以当时这个办外交的是直属于皇帝的，就是皇帝底下专门管外交的叫鸿胪寺，鸿胪寺卿就是现在的外交部长，但是他不归像现在归行政院，归宰相，那个时候不归首相，是归皇帝，所以是由国家来接待。到最后看到说这个佛法太好了，我们也舍不得让他走，希望他常住下来，常住下来总不能说把鸿胪寺霸占了，这个不可以的，就是那个外交部宾馆嘛，暂时招待可以，不能永久招待了，于是在不得已怎么办呢，在皇帝下面再设一个寺，那本来是九个寺就变成十个寺，那么那个寺叫什么名字呢，白马寺，那个时候首都在洛阳，这洛阳白马寺是第一个这个寺，是直属于皇帝底下，跟这个九个寺平等排列的，是皇帝底下的一级办事的机构，那么办什么这事情呢，办教育，所以宰相底下有一个教育部，礼部是办教育的，那是办国家传统的教育，那么皇帝底下这一个寺就专门办佛陀教育，现在也可以说办社会教育，于是乎中国就有两个教育部，一个是直属于皇帝的，一个直属于宰相的，你要懂得这个性质。所以当时这个鸿胪这个白马寺的这个寺也是，他说翻经讲经，这个指导人修行。纯粹是做教育工作， 啊，与这个什么超度死人念经是绝对没有这个东西啊，这个东西不晓得什么时候起来的，而且起来的很晚啊，因为在唐朝中叶以前我们在历史上都看不到，都没有这个东西存在啊，所以这是变质啊，变质了，现在是越变越不像样的啊，真正是喧宾夺主了啊，佛教的本来面目我们完全看不到了啊，但是这个名称呢一直源流到现在啊，现在总统府底下一级单位称局，那它不叫寺了啊，但是这个佛教的这个寺的名称一直保存到现在，你要知道它的根源，晓得他从前办的什么事业，是菩萨事业啊，是社会教育啊，这个一定要晓得，所以佛教是教育，决定不是宗教。好，我们下课。